托了，不要这样嘛，那对你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哎呦，拜托你了，
不要，
莎莎，你不要这么小气嘛。
仔仔啊，怎么了？怎么在大呼小叫啊？
都是莎莎了，哼，我想要拿这30块钱来补足买模型飞机的钱，可是莎莎好小气哦，说怎么都不肯借我。
莎莎，不要那么犹太嘛，借30块钱给自己的弟弟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对呀，
靖公公，你不知道啦，仔仔最近天天买模型飞机不说，还常常因为钱不够向我借钱。今天已经是第8次嘞，我决定不再借钱给他了。
仔仔啊，莎莎说的是真的。
魔镜公公，人家是真的很喜欢模型飞机嘛，你知道吗？隔壁的小毛有10几架个性飞机，漂亮的不得了，我可不要输给他。
仔仔啊，如果只是为了跟小毛比赛，你何必浪费钱呢？其实培养一个自己的嗜好才是正确的。
哎，魔镜公公，等一等哦，你刚刚为什么说我犹太啊？我又不是犹太人。
哦，哎，这只是一个比喻嘛，因为犹太人啊，善于理财，赚了很多钱，又懂得精打细算，常常被认为是一毛不拔，所以小气的人就被称为犹太了。
啊，魔镜公公，你说我小气啊？
你本来就小气啊。
我才不小气呢，哼，我是懂得用钱，哪像你哦，星期一拿到的零用钱星期二就用光了，点都不懂得储蓄。
哎，钱本来就是要用的，要不然干嘛叫零用钱？
你还强辩呢、啊？
本来就是这样啊！
哎，好了好了啦，你们两个别吵了好不好？每天吵吵闹闹的，怎么不烦呢？这样吧，魔镜公公来讲个故事好了。
啊，魔镜公公，你要讲什么故事？
就讲犹太人的故事好了。还记得我们上一次听过的故事吧？犹太人原本是个四处流浪的民族，后来好不容易啊才建立国家。他们建国的故事很有趣哦，不过这个故事啊带有很神奇很奇妙的色彩。哎，它也跟我们上次听过那个出埃及记一样，被记载在旧约圣经里。
哦，管它旧约还是新约，只要故事好听就好了。
对嘛，魔镜公公，你快说啦。
好，那就专心的听吧。牧羊童与大巨人。
小朋友，前面我们说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这群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犹太人。犹太人并没有国王，他们分成许多部落，各自生活着。后来犹太人碰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，菲利斯丁人，他们觉得有必要统一起来，才能够对抗强敌。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勇猛的农民，叫做扫罗。他在一次迎战菲利斯丁人的进攻中表现得十分英勇，因此就被推选为犹太人的第一位国王。
扫罗，跪下。
是，长老。
这一天，在迦南的高山上，犹太教的长老为扫罗举行加冕典礼。在当时，加冕典礼并没有皇冠，而是将橄榄油倒在被加冕者的头上。
从现在起，扫罗，你就是犹太人的王了，你必须为犹太王国尽心尽力。
我会的，长老。
扫罗王万岁！万岁！
在民众的欢呼下， 扫罗正式成为犹太国王。
报告国王，腓力斯丁人又来叫战了，
准备应战。
是。
扫罗王立刻派一支军队前去迎战，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，这一次腓力斯丁人居然派出一位大巨人来叫阵。这位大巨人身高像座小山，头戴着铜盔，身披铠甲，他一手举着一支大铁枪，一手拿着盾牌，对着犹太士兵大声叫喊着：
你们派出士兵不就是要打腓力斯丁人吗？我就是腓力斯丁人，你们怎么不打过来呢？
我面对这么一个大巨人，犹太士兵全都愣住了，谁也不敢出战。大巨人见没有人敢出来对阵，又大声喊着：
我今天来向犹太人宣战，快叫一个人出来跟我战斗。
从此大巨人每天早晚都来叫阵，叫得犹太人胆战心惊。
那个大巨人又来叫阵了，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他？
国王陛下，不是我们胆小啊，实在是那个巨人太大了，我们只要一出去，别说跟他打了，恐怕一脚就被他踩死了。
是啊，国王陛下，光听他的叫骂声就会让人吓得浑身发抖。
就是啊，
怎么可能打得过他呀？
这难道我们犹太王国就没有人对付得了他吗？
啊，这大王恐怕很难
啊。是啊，很难啊。
那这该如何是好呢？
扫罗国王实在担心极了，而大巨人每天早晚两次的叫骂已经骂了40天，犹太人还想不出对付他的办法，真是令扫罗王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，他简直就快要发狂了。
这该怎么办呢？这该怎么办呢？
我要见国王！我要见国王！
牧羊童，快走开！今天国王不想听你弹琴，你快走开吧！
我要见国王，让我进去啊！哎呀，
叫你走开，你听见了没有？走走走！
我要见国王！
是谁在外头吵吵闹闹的？
启禀国王陛下，是一个牧羊童大卫，他一直嚷着要见您呢。
大卫，
嗯。
叫他进来。
是。
不久，士兵带了一个少年进来，这名少年叫做大卫，长得眉清目秀的，他的琴弹得很好，扫罗国王很喜欢听他弹琴，因此大卫就经常来为他弹琴。
启禀国王陛下。
哦，是你呀，大卫。
是的，国王。
你回去吧，今天我不想听琴了。
国王陛下，今天我不是来弹琴给您听的，今天我是来请求国王让我去迎战那个大巨人。
什么？你要去迎战大巨人？
是的，国王陛下，请你让我去吧。
那个大巨人连我的士兵都对付不了，你只不过是个小孩，怎么可能会打得过他呢？
我不怕他，我平日替父亲放羊，有时候来了狮子，有的时候来了熊，从羊群中叼走一只羊，我就去追赶他，打倒他，把羊救回来。
哦，你这么小就敢斗狮子，你不怕狮子咬你啊？
狮子如果敢咬我，我就揪住他的胡子把他打死。我曾经打死过狮子，打死过熊，如今看到这个腓力斯丁巨人在叫阵，我心里不舒服，我要让他跟狮子跟熊一样的下场。
听见少年的豪言壮语，扫罗王点了点头，他对大卫说：
好吧，你去吧。穿着我的盔甲去。
扫罗王把自己的铜盔和战甲给大卫穿，大卫从来没有穿过这些东西，他觉得很不习惯。
国王陛下，我不用盔甲，穿上这些我连路都不会走了，又怎么能打仗呢？
那你带着我的宝剑吧。
也不用， 我用自己的武器。
大卫的武器不是刀也不是剑，是从河里头捡来的小石头。他把石头装在牧羊袋里，手里拿着甩石袋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大巨人。大巨人一看大卫不过是个放羊的娃娃，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
牧羊娃娃，谁叫你来的？难道犹太人都死光了，叫一个娃娃来迎战呢？
别说大话了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。
别说大话，哈哈哈哈，要送死就过来吧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将你抛给空中的飞鸟，田野的走兽吃。
哼，来吧。
大巨人朝大卫大步走过来，大卫也朝大巨人跑了过去。他一边跑一边从牧羊袋里摸出一块小石头，搭上甩石袋，在托子上兜住了，荡一荡，抡起来如同车轮一般，呜呜呜地伴着风声，趁着冲劲越抡越快。只听见滋溜一声，像一道流星，那个石头飞了出去，正中大巨人的前额。大巨人大叫一声，摔倒在地上，吓得菲利斯丁战士目瞪口呆，谁也不敢上前。
哼，看你神气到几时。
大卫飞奔过去，他在大巨人的身上拔出他身上的刀，割下他的脑袋。菲利斯丁人看见大巨人死了，吓得拔腿就逃。
追啊，别放过他们，快追啊！追啊！
犹太士兵见机不可失，一路追杀了过去，把菲利斯丁人杀得落荒而逃。
大卫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！
谢国王陛下夸奖。
扫罗王高兴极了，大巨人终于除掉了。他赐给大卫许多金钱财宝，同时也想把他留在身旁。可是当他听见营帐外传来百姓的呼喊声的时候，他改变了心意。
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杀死千千。
启禀国王陛下，所有的百姓都在喊呢。
所有的百姓？
嗯，
哼，岂有此理。我是国王，大卫不过是个牧童，他居然……
国王陛下，现在大卫在百姓的心里可比国王您要重要的多了。
什么？真有此事？
要是您不信的话，请国王您出去走一趟就知道了。
真是岂有此理，太不把我这个国王摆在眼里了，哼！
原来扫罗王开始嫉妒起大卫来了，嫉妒的种子在扫罗王的心中萌芽生根。他担心百姓会拥立大卫当国王，于是他决心杀死大卫。这一天，扫罗王叫大卫来替他弹琴。
国王陛下，你想听什么曲子？
你随便弹吧。
是。
大卫站在墙边弹琴，扫罗王猛然跳起来，手中握着一只长矛朝大卫刺了过去。大卫一个闪身躲过了一枪。
哼，你躲得过那一枪，躲不过这一枪。
扫罗王又刺了一枪，然而大卫早已经逃走了。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，大卫在森林中躲了起来。这时候菲利斯丁人又来进攻，扫罗王的士兵招架不住，败得十分凄惨。扫罗王在作战时也受了重伤，他不愿意被俘虏，于是就自杀了。菲利斯丁人找到了扫罗王和他儿子的尸体，将他们钉在墙上扬威示众。
扫罗王死了，我们没有了国王，怎么办呢？
我们可以把大卫找回来当国王了，他一定可以带领我们打败菲利斯丁人的。
对，把大卫找回来。
哎呀，可怜的扫罗王啊。
他要是不嫉妒大卫呀、啊，今天也不会死得这么惨、
啊。真是活该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快去找大卫吧啊。
犹太人把大卫找了回来，当他们的国王。不久以后，大卫果真把非利斯丁人打败了。他还带领犹太士兵征服了不少地方，使得犹太人的版图增加不少。另外，他还在一个叫耶路撒冷的地方建立一座城市。耶路撒冷原本只是一个小村落，大卫王在这里建成以后，它就变得非常繁荣热闹，一直到现在，耶路撒冷仍然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城市呢。
所以说，这就叫时势造英雄。当然，大卫也不是靠着侥幸当上国王的。
那后来犹太人就在大卫的带领下，成了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喽。
国家是变强盛了，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。大卫后来也开始过着奢侈的生活，引起了人民的不满。儿子们呢？彼此之间又明争暗夺，哎呀，争夺王位呀、啊，搞得国家不太安定。后来大卫死了以后啊，他的儿子所罗门便继位为国王。
哦，是不是所罗门王宝藏的那个所罗门王啊？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不过这个国王啊，比大卫更加暴虐放纵，老百姓生活啊苦不堪言呐、犹太人的生活就这样一直不安定。后来在西元前586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国家就被巴比伦灭掉了。
啊，好可怜啊！那他们有没有再出现像大卫那样能干的国王来带领他们复国呢？
没有，从那以后啊，犹太人就成了其他强国欺负的对象，不是被人家当作奴隶啊，就是被任意的屠杀。为了躲避这些灾厄啊，他们只好到处流亡，有的人呢到了欧洲，有的人到了美洲。不过他们始终啊没有忘记复国的信念。
魔性公公，为什么犹太人又跟小气扯上关系呢？
因为犹太人啊是个十分聪明能干的民族，在这样长期流亡的生涯中啊，让他们了解了财富啊非常重要，所以他们都十分重视钱财的运用，因此才被人误以为小气。其实他们并不是小气啊，只是比较谨慎罢了。就像是1948年的时候，他们在世界各国的支持下，重新在现在的中东地区复国。这个国家就是现在的以色列。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呢、都竭尽心力的出钱出力来建设自己的国家，他们可一点都不小气哦。
唉，犹太人真可怜。竟然花了2500多年的时间才又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，好辛苦哦。
哎，说得不错。曾经有人形容犹太人呐、像是漩涡中的软木塞，一会儿被水淹没，一会儿又漂浮起来了，永远得不到安定。不过他们的决心跟毅力终究克服了这一点。从这个故事里， 你们有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啊？
有，只要有恒心毅力，没有什么是做不成的。所以我要继续向莎莎借钱。
啊，
莎莎拜托了，借我30块吗？
不借。
拜托
了。不借。
拜托。
哎呀，不管你们这两个小鬼了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
哎呦，